各位善知识，楞严经第六卷，现在经文讲到第二十七页，第二十七页的第六行，就是戒杀，杀生这种事情应当要戒掉，所以叫做戒杀，或者叫做杀戒，就是杀生这种事情不可以做。所以叫做杀戒。前面说过，到了末法时代啊，有许多鬼神啊，自己认为吃肉可以得菩提路，也就是说可以成佛啊。那么就是这种的说法，以佛法来说是完全不正确啊，是违背佛旨的。那么接下去啊，是因为当时佛在世的时候啊，比丘们托钵啊，以托钵生活啊，人家供养什么，那么你就在吃什么，不可能啊说是都是以素食来供养啊，那么因此难免会有肉食的东西啊混杂在这个钵上。那么因此要解释这个问题，所以佛对阿难说，阿难，我令比丘吃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你婆罗门地多真实，加以杀食，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你得其乐位。这一段文啊，我再先顺着一般住家的说法来说过之后啊，再按照我的看法来做进一步的解释。先说五净肉，五种肉不得已可以吃的叫做净肉。那么这五种是什么呢？这五种就是：第一，不见杀；第二，不闻杀；第三，不为己杀。这是平常说三净，说三净啊，就是这三种啊，再加上两种，就是自食。第四，鸟禅；第五，就是说，虽然吃肉，可是肉当然是因为有杀才有的吃啊。不杀，猪牛鸡鸭，假如不杀，怎么会有肉给你吃呢？所以必定有杀，才会有肉吃。而这个杀的时候啊，假如你没有看到他杀，不见杀。没有看到他杀就是不见杀，那么既然不见他杀吗，那么就是这个肉就把它当菜吃了。第二种啊，不闻杀，人家正在杀这个动物的时候，例如杀鸡杀鸭啊，那么正在杀的时候啊，你也没有听到杀的声音，而动物被杀的那个哀嚎的声音，所以不闻杀。没有闻到杀，那么这个肉就可以方便吃，叫做不闻杀。这两种呢，儒家也有说明啊，他说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生，不忍吃其肉，这不闻杀，闻其生，不忍吃其肉，听到动物被杀的那种哀嚎之声啊，非常的伤心啊，怎么敢吃这种众生的肉呢？所以如果闻声啊，听到这个众生被杀的那个痛苦的声音，因此就不敢吃啊，不见杀不闻杀啊。既然是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那么就是说这个动物你来了 看到它是活活的，那么为了要请你吃饭，他把这个动物杀掉了啊。那么你怎么忍心呢？看着它活着的啊，杀死你吃它的肉，那么这是不见杀不闻杀。纵然不见不闻，可是他是为你而杀的。比如说家里有高贵的朋友来啊，或者是大官来，你要招待这个来的客人，那么因此就杀生啊。那么杀鸡杀鸭等杀，那在后院里杀，那么你是客人坐在客堂里，你根本就闻不到见不到他在杀啊。可是他杀的用意就是要请客，你是客人，今天杀的就是为你啊。所以因此之故啊，纵然不见不闻，他是为你而杀的，也不对，也不能吃啊。那么你完全知道他是不为己杀，不是为你才杀，不是为你才杀的。例如菜市场里卖的东西啊，那不是专为你一个人了，因此之故啊，这是不是为己杀，这种肉可以方便吃，这个叫做三净。再加上自食，这个动物它自己死掉了，它死掉了，因为它已经没有生命了，死掉没有生命的自食之肉可以吃，不过这是毕竟是不得已的说法了，实在没有东西吃啊。像从前做饥荒，地方上没有米饭吃，没有东西吃，连草根都吃掉了，那么没有东西吃的时候，就是食老鼠也吃下去了啊，会不会中毒也不得而知。那么当下没有东西吃吗，就是死人肉也吃了，正在战乱的时代，这种情况经常有的。自食死掉的动物的肉，如果你没有经验，也许就是大概差不多吧，不一样的。老师告诉你，我有经验。我怎么说这个话呢？因为我家里啊，我六岁的时候，有一只猪啊，已经100多斤了，突然之间死掉。死掉了，那个时候生活很苦啊，在这正时代，这么大的猪死掉了，怎么舍得丢掉啊？无论如何把它拿来当菜嘛，因此家人呢，年轻的就去把这个死猪去整理出来，就煮这个猪肉吃，难吃哦！我想到啊，就要想吐哎，那个味道真不好，那个死猪的肉跟这个一般的活活宰掉的肉完全不一样啊。所以说这个自食的肉，那真是不得已没有东西吃，饿得半死了，才不得已才吃它。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自食之肉是真正万不得已才吃的，实在很难吃，相当不好吃。这是我有经验啊，因为在那个时候生活很苦啊，不但是猪啦，那么大的动物，就是鸡啦鸭啦死掉了都会拢着吃，实在难吃啊。那么这是不得已才吃啊。有人写文章啊，他说这个自食的动物的肉，它可以回馈地球上的人民啊。你看他的文章怎么写呢？他说由于众生已死之肉尚有回馈地球众生之价值，众生彼此互相互惠，学者若吃三净肉，不犯杀罪，不犯亲垢罪，也不害慈悲心，也不断大慈悲种性，学者应有智慧明辨是非，那就可以吃死肉啊。这是一个出家人写的文章，他提倡吃死肉啊，他说这个死掉的他已经没有生命，可以把它拿来回馈众生，你可以吃它， 那么彼此互相啊回馈。他还有更妙的论断呢，他说比如人死了，虽是盖棺撞在泥土之中，人不免呢被小虫把它吃掉啊。那么那些小虫啊吃那个人的肉，他也不犯杀业啊，这个都怪得掉啊。说那个小虫主啊，人死掉里面犯了主，他吃这个人的死肉，可是他并不会犯杀戒啊。所以同样这个道理应当知道啊，人吃已死畜生之肉不犯杀业，他硬是要断定呢，吃死掉的肉没有犯罪，他就完全要说吃肉没关系。他还说你们说不吃肉，释迦牟尼佛在世他也吃啊，谤佛，这佛也在吃肉，那偷钵吗？人家供养他肉，他还不是照吃不误吗？这个人写这些东西啊，我看着很头痛啊，就是这个末法时代真是群魔乱舞啊，连这些死肉都想吃。不过他这个文章写在那个口蹄疫还没有发生之前，口蹄疫还没有发生前两三年，假如是口蹄疫发生了，我真是要鼓励他，叫他那些口蹄疫的那个死猪啊，叫他吃，叫他拿回去啊，他年年月月都有在吃，吃不完，给他两包盐啊，让他去把他那个用盐起来，让他慢慢吃啊。我真想叫这个人呢、啊，好好发心去吃那些口蹄疫的肉，不晓得他是不是肯发心就是了啊。文章写的那么好看啊，只是叫别人吃，自己不敢吃死肉，那是笑话。那么这个致死的肉不好吃啊，但是真正没有东西吃了，饿得半死了，你也在吃，不吃怎么办？不吃饿死啊。鸟蝉也是死掉的肉了，鸟蝉意思就是说其他动物啊，吃其他的动物把它啊咬死了，吃了一半吃不完，剩下的丢在那边，你把它捡来拢着吃，那个叫做鸟蝉。鸟有些很凶的鸟啊，它会吃动物，例如那个有一种的很凶的这个鹞啊，这种鸟它专吃小鸡啊，大的它也抓，可是它体积不大，吃不完，很可能吃一半它就丢掉了啊。这种东西你把它捡来笼来吃，没有犯过啊，叫做鸟蝉。这个鸟蝉就包含兽类蝉也是一样啊，狐啊狼啊，它吃那个兔子啊，吃肉啊，吃那些蟑啊，或者是姜啊，它把这些动物因为它的体积大，它一下子咬死了，吃不完那么多，假如它吃一半丢在那边，那么剩下一半你就可以捡着吃，那个叫做鸟蝉，包含兽蝉啊。总之都是动物吃剩的肉，那个叫做这个鸟蝉，就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致死鸟蝉，这个叫做无尽肉。戒律里面规定啊，托钵虽然是可以方便吃肉，但是有十种肉不准吃啊，有十种肉不准吃，在四分律里面就有说到，哪十种呢？第一是人肉，人肉不可以吃啊。第二是蛇肉，爪蛇肉，蛇肉也不可以吃。第三象肉，印度象很多啊，象肉也不能吃。第四马肉，马的肉也不能吃。第五是鹿肉，鹿啊跟马会相仿的那个鹿啊，鹿肉也不能吃啊。第六狗肉，哦，那个有些人喜欢吃香肉啊，吃狗肉啊，这个东西不能吃啊。第六狗肉不能吃。第七狮子的肉也不能吃。第八狐狸的肉也不能吃，狐狸啊。第九猪肉，这个问题大了，台湾人专吃猪肉啊，印度情况怎么样我们不得而知。在佛在世的时候托钵如果有猪肉还不能吃，那 好麻烦啊，能不能捡得掉啊？ 第十，猴肉不能吃，猴子，猴子的肉也不能吃。那么除掉这十种肉，其他还有什么肉啊？鸡鸭鸭，分量也不多啊。猪肉不能吃，问题很大啊，因为普通一般吃肉的多数都会吃猪肉啊。既然还要除掉这十种，可见佛呀，他并不叫人吃肉。如果可以随便吃肉的话，何必拢来那么多的条件呢？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尤其猪肉不能吃，叫他们吃什么呢？所以在佛的意思就是不准吃肉。这是开头方便不得已啊。这五境说清楚了，我先顺着文字啊做个说明，先按照一般注家顺着经文做解释啊，然后由我的看法再提出来做参考。阿难，我令比丘施五净肉。佛对阿难说：阿难啊，我对比丘们说，托钵的时候如果有人家供养肉啊，如果是不见杀、不闻杀、不畏己杀、自食、鸟残这五种净肉，不得已可以吃啊。那么为什么可以吃啊？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本无命根。此肉皆我神力化生，这是根本问题啊！你特别注意这一句啊！那吃五净肉，五净肉你比丘吃的时候，那个肉都是佛用神通变化给你吃的，他已经没有命根，所以可以吃啊。一般注解都这样写，都是这样说。假如都是这样说的话，跟后边的经文呢、会有互相矛盾的地方啊。后边明明是说，奈何如来灭度之后施众生肉，名为弟子啊。施众生肉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了。那么既然施众生肉就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为什么还变化肉给他吃？这不是矛盾吗？既然到了佛灭度之后吃肉的比丘，那就是不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要把它排出去。那么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你变化一些肉，用您的神力变化无尽肉给那些比丘们啊，在佛在世的时候吃呢？佛灭度之后你就不能变化了，害这些比丘都吃肉了，那不是笑话吗？所以啊，这一段文啊，你应当要注意。《楞严经》这一部书，这一部经，它的文字啊，好到极点啊，是没有再好的文字可以跟它比的。因此之故啊，有些地方它是会文巧商议。文很巧，因为文巧啊，巧是巧妙，文字四个字一句，四个字一句，非常巧妙的文字。文太巧了，会伤害到它的意义，会伤害到意义，意义没有办法完全表达出来。我们在前面经文里面已经发现过好几次了，例如啊，第五卷呢，要说二十五圆通之前啊。阿难请佛的话之中有这么一段了、若复因此忌讳道成，所得密言凡从本物，这一味闻无有差别，记得吗？有这么一段文。阿难说，如果我今天有这个因缘碰到这么好的机会啊，听到佛的密言，由此啊回复到本来的开悟，那跟从前没有闻是没有差别了，跟从前没有闻没有差别，就变成这样子。实际上他并不是这个意思，这个道理我在前面已经说过。现在这里说，我令比丘施五净肉，此肉皆我神力化生，情况也是一样。这是文太巧了，伤害到他要表达的意义。应当是怎么说呢？这个说是这个五净肉是佛变化给我吃的，这个话不是佛说，对谁说？比丘自己造想， 注意听啊，比丘自己作想，我本来不该吃肉，现在因为托钵而又没有东西吃，不得已吃五斤肉，那我想这个肉啊，就像佛为了要以神通为力教化众生，要使佛法能够相续下去，不致断绝，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不得已叫我吃这个三斤肉五斤肉，是站在比丘这边讲的，不是佛说的，不是佛的变化，此肉皆我神力化身，是说这个五斤肉啊，托钵的人接受到的时候，你要想到这就好像佛的神通伟力，不是说化那个肉，听清楚吗？不是化那个肉，是说佛要教化众生，要佛法利益众生，可是你没有东西吃，这个生命不能保持，为了要保持这个生命来教化众生，不得已没有东西吃的时候，方便吃无尽肉，这样说啊，这样说才不会变成佛的质疑相违，前后不相矛盾，因为吃众生肉就不是佛的弟子，怎么可以变化肉给众生吃呢？没有这个事情。所以这个神力化身的意思啊，佛用神通伟力要他的佛法能够继续流传下去，使这个比丘们能够在世间教化众生。那么比丘要教化众生，他必定要有东西吃啊，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他会饿死啊，佛法怎么能够继续下去啊？那么不得已碰到这种情况没有吃五斤肉就不能生活，会饿死，那么为了要教化众生，不得已呀，吃五斤肉，我们想为了要将来利益众生，靠佛的神通伟力使佛法能够久住，那么为了要教化众生而使这个身体生命能够相续，不得已吃五斤肉，不是佛变化给你吃，不要这么高尚，不要认为哦，那么好啊，佛在世的时候佛都会变化肉给你吃啊，不是这样。所以这是我的看法啊，这个看法我是第一次在客家话讲的时候啊，讲到这里我看到注解我一直头痛，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后文完全相违，没有办法配合，所以这必定是文巧相异，文太小了，伤到它的意义啊。所以这个神力化身不是说变化肉给你吃，不是说这个肉是佛神力变化的，不要这样看，就是我们为了要弘法度化众生，没有东西吃会饿死，不得已只能吃五斤肉啊，这是靠佛的慈悲啊，不得已受用的，这些肉都已经没有命根了，所以本无命根，那么那个没有命根是可以了解的，因为都是已经被杀死的之后的事情嘛。那么接下去的文字呢，尼婆罗门地多真实，加以杀食，草菜不生，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假名为肉。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就是因大慈悲，所以假名为肉啊，让你受用。我以大悲神力所加，因大慈悲假名为肉。这些话先说一般的注解。注解他怎么说呢？他说，佛如果是变化肉给比丘吃的话，那为什么不变化菜呀？同样变化嘛，变肉变菜还不是一样变？那你就变菜好啦，变香菇米甲好啦，为什么要变成肉呢？佛就说，因为印度啊，那是婆罗门国哦，地呀、啊，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蒸了就是太干燥，过度干燥，像沙漠之类，沙漠的地方草都不会生啊，当然就没有菜。湿，太潮湿的地方菜也种不起来，所以太潮湿菜也生长不起来，因为它的地面多数都是不是太干旱的， 就是太迟的，朝代撑不起来，或者是多杀多食，加以杀食，很多杀食，像这个蒙古啊、西藏一带哈，那都是这个沙漠一带，都是杀食，草也不会生，当然就不能动胎，所以草胎不生。因此，佛以大悲心，以神通为力，加倍不得已以大慈悲啊，假名为肉让你吃啊。大慈悲假名为肉啊，那是指在这个不能生长草菜的地方啊，那个地方一向就是吃肉生活，那你叫他不要吃肉，那他怎么生活呀？所以这个尼婆罗门呢，一般的解释都认为指印度的婆罗门教的这个国家，多数都是婆罗门教，那么指印度。我的看法呀，我认为尼婆罗门是指人，指修道的人这个话怎么说呢？你要修学佛法的人，假如你住在地多真实的地方，又多沙石的地方，例如住在沙漠，在西藏，在蒙古在高原的地方，他们那边草菜不生他们都是吃肉的，不吃肉就没有办法生活。所以密教修密的他们不讲素食，因为他们西藏那些地方除掉吃肉之外没有其他的素食的东西，所以他们都是吃肉。那么因此啊这是说没有菜吃的地方，不得已只好随顺那个地方啊方便吃那么用意是要使能够这个修学佛法能够流传下去因此之故不得已方便了假名为肉，那个肉是个假名，因为已经没有生命了，所以称为肉。那么你得到这个味道，那你就贪吃其味，就认为肉好吃啊，就喜欢吃肉啊所以有些修密的地方啊，他完全吃肉，那么来到台湾素菜很多，可是他不愿意吃素而且还是拼老命的尽量吃素，吃荤菜我在民国41年啊跟一位这个蒙古的所谓活佛到南部来跟桑大师来弘法的时候啊，半个月的时间，这个活佛啊他一天没有肉就吃不下，我们天天都是大家都吃素他吃饭的时候他的副官带住这个肉松那么有一餐呢，我们大家一同吃饭，他也跟我们共一桌。那么他的面前就是有一个这个小碗那古代的小碗装满了这个肉松我们一般人看不出来。那么慈老啊，他的筷子啊很伶俐的，他看到他面前有一碗菜，他筷子就伸进去就夹那个肉松。他也不知道是肉松啊，他一夹的时候，那个副官就赶快把他拿掉，不行不行，这个你不能吃。慈老眼睛睁大看看，我为什么不能吃？你们吃，我们为什么不能吃？他说这个荤的，哈一声，筷子一丢，换过筷子吃饭，所以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他们吃肉吃成习惯了。一餐没有肉他就吃不下，这不像话，佛法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曾说过张家大师我最佩服，他到中国他就吃素，来到台湾完全吃素他一点也不假，所以应当是要随顺环境，没有素菜不得已，像六祖啊，他隐藏在这个打猎的群众之中13年的时间，只吃肉边菜，那个地方你没有办法，他们都是吃肉的，那你跟随在他的环境里，你不吃肉你怎么生活呀？可是他是不吃肉的，不吃肉怎么办呢？他每天呢都在山上采一些山菜现在的菜店里啊，格兰菜， 割然。他个然字啊，一边肉一边就是他的青菜，就是这个东西啊，那是六祖吃的，六祖吃开来了我们都吃，流传到今天啊。所以那个时候六祖他只吃肉边菜啊，那个跟肉一块煮，他没有办法嘛啊，你不吃不吃饿死啊，就单吃肉边菜过日子啊。他吃肉边菜他也不会想吃肉啊，否则的话天天都吃肉边菜，那么肉边菜的菜里面不是有肉味吗？这自然的现象啊。可是他为了要维持生命，而且他是一代祖师，不会马虎，所以13年完全维持肉边菜啊。那么像这种情况，因大慈悲假名为肉，那个肉不是真肉，是假名啊。那么佛的大慈悲心为了要使佛法能够流传在世间，方便啊吃好，方便吃啊。那么你得到这个肉的味道哦，肉好吃啊，那你就天天想吃肉啊，那还得了啊啊。所以一定要做到按照佛的意思啊，不吃众生肉，因为不吃肉啊，可以生活的时候就不能吃肉。有人呢认为佛在世的时候啊，出家人五种正食里面啊，就有两种就是鱼跟肉，所以他的文章里面就说，那佛在世的时候，哎，鱼跟肉是正食，哎，是正餐的吃的东西，所以他认为佛也在吃，啊，好像他看到似的，啊，简直莫名其妙。那么那一种情况，那是一种不得已的方便，啊，我们应当要了解，在那个时候刚刚开始，释迦牟尼佛要把法弘扬出去，那个时候托钵生活，假如不方便一点呢，要怎么生活啊？所以慢慢慢慢才进展到最后不准吃肉。所以一般人认为哦，戒律里面规定啊，鱼肉都是正食啊，看看中国的律宗祖师啊，这个道玄律师，唐朝的道玄律师啊，他在《四分律行事钞》里面就曾提到，诸律并名鱼肉为食食，就是正食了啊。此是废浅教最显明的一句话，这是在涅槃之前被废掉的教，那是涅槃之前方便的不得已，到了涅槃的时候完全禁止吃肉。所以涅槃云，从今日后不听弟子吃肉啊。涅槃经由明文规定啊，从今日后，释迦牟尼佛入灭，要入灭之前说的话，从今天开始我不准弟子吃肉，不听就是不准，不准佛弟子啊再吃肉了。所以这个道玄律师说，那个叫做废浅教，鱼肉为正食，那是废浅教，废是荒废破废啊，废掉，这个是以前的旧教啊，已经不用了，已经废掉了，你们还在吃肉吗啊？所以楞伽经里面说，有无量因缘不应吃肉啊，里面说了十种，现在不一细说。涅槃经明文规定佛弟子不准吃肉，这是对出家人说，在家人不在这个范围之内啊，出家人不准再吃肉。既然涅槃规定不准吃肉，怎么还可以吃啊？鱼肉正身那是废浅教啊啊。所以那个写文章的人他说，像楞严经啊楞伽经啊那些不准吃肉的话，他说那都是外道把它混进去的，他这样子破坏佛教。而他就说不敢说涅槃，他没有提到涅槃经，他不敢说涅槃。涅槃明明说从今日不准吃肉，可是他就不敢提出来讲，那也是外道混进去的吗？外道也把这些 不正当的东西也把混到这个涅槃经里面去吗？他可不敢说，他就是破坏楞严经，楞严经不准吃，他破坏楞伽经，楞伽经不准吃肉， 所以这些人呢、啊、都是魔子魔孙，都是魔王魔玄派来的，破坏佛法的，他们无恶不作。那么不得已的时候方便，如果有炒菜有可以吃的素菜，那就不能再吃。所以这个道理很显明啊，我们应当要了解。奈何如来灭度之后，施众生肉名为世子，这个文字很显明嘛。佛已经觉得很无奈啊，你们为什么啊？佛入灭之后啊，你还在吃众生肉，而你吃众生肉还叫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那就是完全违背佛意。所以写那一种文章的人呢，那是根本不懂佛法，才会出胡说八道啊。那么所以啊，我们研究佛法要好好的用心，否则啊被魔外骗进去还不知道啊。休息一下再讲。